是今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全民的真神。刚刚过47岁的生日，感谢上帝，而且有这个见证的机会，让我来整理这一路走来的看见和体会，感谢主。我是关怀组的同工，我叫做林云洲，有一个19岁的小孩子。以前我欠缺对小孩子的肯定、赞美，甚至常常否定他们的想法、说法。现在我也尝到了这种被否定的滋味。几个月前，小孩子报名高雄餐饮学院的考试，因为怕他到高雄人生并不熟这样，所以还为了要帮他解决宿舍的问题，还特地安排那一边的接待教会。我都安排好了，他也等钟下去了。结果直到陈思丹寄过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去了草场，都没有考试，他只是去那里蹭蹭这样。我的心情非常的郁闷啊，别人都是为什么会先教小孩子啊，我怎么教出这样的小孩子啊，往后我又怎么来和小孩子相处？每当我和小孩子面对这么多期待上面的落差，有好多的不愉快。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冲突变得越来越多。当有生命的时候，到最后我印象中很深刻，他常常会补我一句，我就是这样啊，你说的都对，我就是不听啊。对于又自卑又自大的小孩子，我深深的感到非常的不良，他还有教导的地方。但晚上在为他祝祷的时候，我也常常感到非常的无力。大约在1978年的时候，我自己曾经在股票市场的时候，我也是脑海中随时想的都是怎么去赚钱。就是更清楚的一点呢，就是说，也许每天就是在看你能吃出名牌这样，心灵很空虚，也可以说是没有目标。在这无意间，我忽略了很多很多的亲情，造成对小孩子的伤害。在一次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他那时候上半天的幼稚园。每当中午下课的时候，这一位5、6岁的小孩子，爬上那个楼梯，溜滑梯的最高点，在那里左顾右盼，看爸爸好了没？在他需要的时候，我却常常让他这样苦后、酒后苦等。现在的他，何尝不是我当时的缩影？就是没有目标，心灵空虚。你这种心态嘛，是加干货啊，缺乏那个喜悦和盼望。我不喜欢，我也不希望过我的孩子就是这样的生活。这是又能够怎样？别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呀。我希望说，我的家庭是向着自己的地方，那个牛奶里面的地方来前进。但是谁来引领？圣经指出说，我们有两种，一人天行之路，但是主他自己用他自己来代替我，并且代替主我死了。他让我的生命有机会被赎回，有机会翻转。耶稣才是牧羊人，耶稣才是引领我人生的方向。所以我就越来越渴望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个人君主而大，每天大家可以读圣经，然后回过小孩子祷告。这个属灵的战争有来自各方面的障碍，以前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啊，也就是我说不可行，因为跟自己其他的时间的问题，或是个人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我愿意学习用真诚的盼望来自 够信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信。何况我信的是全能的第三位，在现界中，在作德中，他是要引领我，是要赐我力量的主。我到了星期五的祷告后，我最喜欢的时间就是坐人在祷睡觉。我常常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交托。我有看到很多兄弟姐妹，他们很用力的在为这件事情祷告，而且很用心的在帮助他。最近我下班回来，我常常看到，我的灯都的客厅的灯都暗暗的。原来他在房间里面，他在他的书桌前面，在那里算数学，在那里静音冥安静。他似乎忘记了四周已经偏暗了，这在别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嘛，但是我已经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情景画面了。感谢主人也通用的三天一的信，将圣诞的平安运送到我身上。我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等候耶和华的圣灵走经的等候天灵，他要重新得力，是有福气的。我确定上帝是信实的，不听祷告的，我愿意用耐心的等候他。愿你们智慧与真良，让上帝他们看人，只要你们的心一起跟从。
见证也很有帮助。我最近接触一个数据，觉得什么事都需要神迹的。有人不敢结婚，结婚需要神迹；有人不敢生小孩，生小孩就需要神迹，因为他怕碰到我们阴州这种叫什么代沟的。你知道，他47岁，我49。我们刚刚要已经要几岁了？真的，我现在两个是退休的，所以今天人数比较少，对不对？到处去退休会，我们这边要有一段经文，我就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需要神迹，没有这样的困难要放到祷告之中。谢谢我们英哥同学，我们这样的见证，我们要来读一段上帝的话，是在彼得后书3章，我们要从第8节读到第15节。彼得后书3章8节到15节，你不方便翻圣经的话，我们荧幕上有，我是用所有懂的圣经来读。彼得后书3章第8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当年，其实不是当年，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大有响声，过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上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夕阳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应许在其中。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他所负责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以上这种基督徒的话语是在圣经里面彼得后书3章。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分享到要与我们分享的信息是用心多一点。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再一次的敬拜上帝。我让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哈，有一次、好几次去那个大卖场买东西啊，可能是大润发、家乐福啊去买东西。那个结账的时候，你推着那个推车去那个地方一直看一直看。他干什么？瞧一瞧，才最小人的，
还看前面的人东西都是买最少的，然后我就赶快推到后面，想说这样的话我一定可以比较快结完账然后出去。可是当你排下去了之后，你就发现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一条应该是人排最少的，东西要结账最少的，可是当我排下去的时候，我一看旁边的人都结得比我快。因为每次到我排到这个队伍上面的时候，我前面那个人要么就是他现金不知道放在哪里，要么就是他信用卡忽然不能刷，所以很倒霉，我怎么排在这个很麻烦的人的后面。或者是你去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遇到大塞车，或者是你的前面有个陆队长，那什么叫陆队长，就是那个视线110的，他给他开80、然后后面都挡着一排车，那他在最前面，我们都叫那个叫做陆队长，龟速车在前面带队，然后就觉得很讨厌啊，想说这一排走这么慢，那我换个车道吧，我换到隔壁去吧。就很不幸的，你换到隔壁去了，换到变成隔壁走得很慢，那个前面你刚刚走的那个车道就走很快，就觉得为什么，就觉得很急啊，为什么这些车子都这样开啊。特别是常常在塞车的时候，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塞车的时候看好久左边的那个比较快，观察人者这个游览车已经跑到我很前面去了，好，我下定决心了，我要从那个快车道换到慢车道。当我换过来了之后，我就发现慢车道怎么都不动了，都是快车道在动。你看到刚才在我后面的车现在都跑到我前面了。为什么我们好像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总是有这么一点点的让你觉得好烦哦，好烦哦，为什么不快一点呢？或者是有些人中午到了去麦当劳点餐，我们都会在麦当劳点餐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旁边看哪一台排的比较少，哪一台它好像看起来不是要帮很多人买的，有时候一个人去排队买10人份哦，所以点餐就要点很久，我们都很智慧的在旁边看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没有买很多，这一排看起来排的最少，好，我就排这一排，结果发现旁边的人都结完了，跟我一起排在同一边的，结果他已经排到最前面了，我还在原地等。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常常懊悔人排错队了？你常常懊悔说不是这一行，我排错行了。每次轮到我前面那个人的时候，事情总是变得很麻烦。每次轮到我前面那个人的时候，总是一直过不去。那你的时间觉得很浪费，为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并不赶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没有耐心，我们就是不想等，我们就是觉得如果赶快轮到我，赶快结束。那多好，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便利的时代，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很多东西都是讲求快速便利，所以以前的杂货店现在都没有了，在台北市已经找不到杂货店，所有的都是 7-11 OK 便利商店。为什么要便利啊？便利大家才要买啊，然后很多人吃东西就一定要去速食店，为什么？其实速食店我后来研究一下并没有比较快，我们就吃个阳春面我们就吃了啊，在速食店前面排队就不止排5分钟，怎么会叫做速食店呢？然后呢，出门我们就要干什么？要搭捷运，捷运才会快啊，坐公车太慢了啊，所以我们都不坐公车，都要坐捷运。上网，我们一定要用宽频，等待连线的滴滴滴滴，干脆杀了我算了，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要越来越快，然后呢，最好是有一些即溶咖啡。要出门的时候呢，我们要看未来一周天气预报，我们不是要看明天的预报，我们要看未来一周天气的预报。因为还要等一个礼拜之后才能够知道，太久了，我要马上知道，我要现在就知道了。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等待，我们不要等待。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也常常充满着我现在就要知道，主啊，求你告诉我到底这位弟兄是不是你为我准备的，我已经等了好多年了，我看就是他的，主啊，你现在就让我知道，主啊，求你将耐心赐给我，我现在就要有耐心。祷告的非常没有耐心，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子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我有答案，我现在就要知道，我不要再等了，主啊，你给我，你给我。众人常常会有一些的焦虑不安，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仿佛就不能够走下一步，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来看一段诗篇27:14，他怎么说？27:14，啊，搬到的话，我们用和本哈，翻到的话，请你抬头看我一下，我就知道你翻到了。很多人翻到了，那我们一起来读。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
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已经
不能够等候，连我们的祷告都不能够等候啊！主啊，马上让我知道我是不是赶快换工作，主啊，让我知道我的小孩子将来会怎么样，那好，让我知道我该怎么教他。上帝告诉我们说，要等候耶和华，要等候耶和华。你当刚强壮胆，当你没有办法等候耶和华的时候，你的心是很焦虑的，是很不安的，心中没有平安，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等候。上帝要我们有耐心，台湾人是很没有耐心的，所以你看那个台湾哦，每天到了股票解盘时间一到的时候，就有一些很多的名嘴就要告诉你，你明天要买哪一支，你明天买哪一支，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跟你讲的买哪一支，你看连涨了五根涨停板了哦，你没有买，你后悔了吗？钱赚到了没有？没有，如果你不听我的话，如果你今天买，你明天就会赚啊。那我们看到很多那种什么那个说命解盘的，告诉你的运气啊，将来你会怎么样？台湾人很喜欢算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耐心去等候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希望我今天就知道二十年后我会怎么样，我的小孩会怎么样，我的事业会怎么样，我的婚姻会怎么样。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如果等候耶和华的人，他就不会急着要去算命，急着要去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常常说，我们说上帝要给我们耐心。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灵所给的果子，耐心排在什么之后？你们知道耐心排在什么之后？平安之后。一个没有平安的人就不会有耐心，一个有耐心的人心中才会一个有平安的人心中才会有耐心。因为你没有平安，你就没有办法等待，你没有平安，你就会想要马上知道答案，你没有平安，你就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耐心是上帝所赐圣灵所结的果子，为了要培养我们有耐心，上帝常常用一些东西来考验我们，训练我们。第一个是打扰，我觉得当传道人对这一点感触良多，感触良多。你常常会在那个晚上十二点半的时候，忽然有一通电话就打进来了，那个睡觉不动了，你知道吗？我晚上睡觉听到电话，我是会跳起来的，我晚上会从床上跳起来，因为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半夜没有人会随便打电话给你，会打电话给你的一定是严重的事情，那可能有人过世了啊，可能快要在医院里面弥留了啊，我要去帮他做那个啊过往的祷告了。我的感觉第一个感觉都是这样，所以我接起电话的时候都不是这一种。听说我们家的电灯泡坏掉了，可不可以来帮我换一次啊？真的有这种事情吗？不要怀疑，不然就是当你很认真的想说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有感动，我要来写讲道篇了。开始写下去的时候，电话就接安，然后我们的办事就来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问他什么事情，他就说：“三哥啊，你敢讲二号刚好到点，我是如何？”因为他不认识干事啊，他想说跟干事讲不好意思，他只认识教会的传道，所以他就问教会的传道，天命几号？老实说，有时候我常常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说，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很讨厌呢？所以后来我有阵子我写讲道篇，我都不在办公室里面写，我都搬到我们教会窗口去写，那里面有电话我手机要关机哈，除非重要事情跟干事讲明了之后才会找得到我。我们很不喜欢被打扰，可是上帝这个打扰来训练我们的耐心。第二个是什么？麻烦我是标准的不喜欢麻烦的人。我以前在主灵教会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餐饭，为什么？吃饭太麻烦了啦，还要坐电梯从十二楼下来，要去买，要去选，要吃什么干什么？不要，我都不吃哈，我都等到晚上快十点的时候出去买个面回来吃一次，一天吃一餐饭。所以我在主灵教会的时候很瘦。还好结了婚之后有人帮我弄，我老婆她就好吧，那我去买。很多时候年轻人喜欢吃泡面，喜欢吃素食，喜欢用微波炉，为什么？我们讨厌麻烦啊，我们希望说好最好所有东西都是往盘子倒一杯水就解决了。像我们家有一阵子那个水桶，那个饮水机的水里面水桶没有水了，我们说要吃泡面，吃了好几天都没有吃，因为什么？两个人懒得去烧水了。那个水倒在瓦斯，按照瓦斯把它开一开，今天觉得很懒啊，觉得好麻烦啊，宁可干面饿肚子。我们身边人跟我一样有这个毛病，我们越来越没有耐心了。 所以你的电脑要用最快的啦，分分做的啦，越快越好啊。拿数位相机拿来照一照，为什么？拍完了会马上看，你不用拿去洗，还要等。你希望越快越好，不用再等待，不用再等到明天，不用再等十分钟。我下一秒钟，我就不要要知道答案，我就需要要知道结果。第三个很容易考验我们的是经验，在我们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不好的经验，一些不好的事情伴着你啊。像以前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那个室友很好笑，你知道他非常这样，就是你在房间里面哦，放音乐啊，唱歌啊，跳舞啊，所以你就说点安稳自在啊。可能他心中很有想，这我就不一样了、啊。只要我房间里面有人没睡，有人没睡，不管他是在干什么，我就是睡不着。其实他是在读圣经，把这一页圣经从这里翻到那里，我就会跟着纸翻过去的声音，吵到睡不着觉。你就觉得好烦啊！我怎么要跟这种人住在一起？那不然，一个很好睡觉的人，他永远会不知道那个不好睡觉的人的痛。因为你怎么吵都吵不到他，所以他认为他再怎么大声也不会吵到你。可是我们这个很难睡觉的人就很痛苦，因为你知道我发出点点小小的声音，我都会被吵到。所以我们出门开门啊、看什么，我们都会很小声很小声，因为我们深深的怕去吵到别人。跟一个很好睡的人住在一起就是很痛苦。所以说我觉得好痛苦哦，我主要你怎么让我跟这些人跟这些人住在一起啊？我好难过，你可不可以给我换一个宿舍，让我不要睡在这里面？通常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让你觉得很痛苦。你看着电视上已经看到那些在电视上乱喷口水的政治人物，或者是你在你家里面有一个每次脱完袜子就乱丢的老公、哦、或者是你的儿子每次吃完饭就把碗石头丢在那里让你收。我们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乱七八糟的事情，让我们生活的觉得很不快乐，常常被经历。上帝要我们在这当中学习更多的忍耐。第四种考验你的耐心的就是静止不动。好，我常常发现哈，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常常发现黄灯了，要变红灯了，我都已经停下来了，在我后面一辆车就冲过去了。我就说，哦，这些人都很勇敢，他的车子可能撞不上。我就很讨厌哈，看在那个地方等红绿灯，看到红绿灯快要变红灯了，或者是在我们台北市的那个红绿灯都有倒数，那就是开始算，更跑的，还没跑过去。好，是因为我们很难，已经很难停下来。如果给我三十秒，我站在马路旁边想一想，接下来我该做什么？想一想我的生命应该走去哪里？我们很不愿意啊，我们不愿意，我们时间也多一点点的思考，我们就是要赶快走到下一个步骤。我们很难等待啊！我以前去看。常常有机会做捷运嘛，现在不太好。做捷运的时候，如果你早上八点去台北火车站看个做捷运的，或者是去那个做捷运，你会发现，我们捷运不是有那个电扶梯吗？啊，请你靠右侧站立，左边要空出来给快速的人啊，赶快赶时间的人可以快速通过。我发现很多台北市的市民真的是很匆忙，坐电扶梯都要用跑的，赶快跑，为什么？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们都一直活在那种车忙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静止下来，我们也很难再等待。当我们每次去坐电梯的时候，那个电梯都还没有来，我就在想那个台北101大楼，如果要从地下室坐到楼上，你会怎么样？然后去坐。好像我们一直去按那个电梯按钮，那个电梯就会跑得比较快一点，有没有？每次等电梯等了很久还没有来，已经按了灯已经亮了，再去按一下。你有做过这种事？有啊，我有做过啊。你那个习惯多按它两下，好像一个电路设的了，多按它两下，它才会比较快一点。我们一定越难越困难去学习等候等待，怎么办？如果我们要圣灵所赐的平安、所赐的耐心在我们心中里面，我们要学习在上帝的引导之下做一些改变。第一个改变，改变你的观点，改变你的看法。我们为什么会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呢？因为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我有我的 schedule， 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的人生，我有我的想法。当有人打破了我的计划、我的人生、我的想法、我的 schedule 的时候，我就失去了耐心。 你要学习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上帝，不要凡事都是控制在我们的手上。箴言十九章十一节这样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他自己的荣耀。这个见识就是说，见识的原本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你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的话，你就不会轻易发怒。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用上帝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那么你必须学习做三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我只是一个人，我不是上帝，我不完全，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世界。啊，前一阵子我去许宏毅他家，跟他借了一套漫画，是我以前当兵很喜欢看的《灌篮高手》。我跟他借回来看呢、啊，他一天就把那个漫画又看完一遍。我说看漫画我会学习到一些功课，其中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啊，当他们的湘北队在打篮球的时候啊，如果看这个不知道在讲什么，他们碰到那个三王公路很强对不对？他们的中锋拼命打不过他们的中锋，他们的小前锋刘三锋也打不过他们的小前锋。这时候他们有没有想一件事情？如果我输了他们的中锋，我们的队伍就会输，我们的队伍就会没有希望。是不是这样想？刘三锋也这样想。如果我打不过河北的话，那么我们的队伍就会输，因为成败在我的身上。可是后来他们学习到一件事情，篮球不是一个人打，不是你很强你的队友就会赢，你很强你还可以让你的队友来发挥，当每一个人都平均的去发挥去表现的时候，你的队友才能够胜利。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服事也是这样，不是当你什么都做到很好，什么都在你掌控之中，这个教会就会复兴。可是我在想，我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是让所有事情都在我掌握底下，所有事情都是照我的意思去做，我们教会就会复兴呢？还是让每一个同工他们都能够发挥，让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能够做得很好，做得很高兴，我们教会就会进行。第二个我们要认识到的是，别人也是人，没有人是完全的。人每一个人和我们都不一样，我们要给人多一点点空间。鼓励人去发挥，我们要接纳人有不完全，做得不够好，会让你们失望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用太生气，你也不用太不满意。第三个很重要，你要知道上帝掌权。一个学习忍耐的人，就是学习顺服上帝。你会忍耐，你就是顺服上帝；你会忍耐，你就是在学习等候耶和华。当我们知道说所有事情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那在这当中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也很美好，就是我们要学会延迟得到满足。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很好的，觉得是很棒的，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我现在就要，可是我们要学习在圣灵里面学会延迟得到满足。什么叫做延迟得到满足？我以前在以后跟以后交往的时候嘛，啊，第一次交往以后就不理我嘛，啊，他就跟别人交往，然后第二次交往的时候他理我，他爸爸妈妈不理我，啊，我跟他，我到十三位长老，现任、前任的，还有整个教会的嘛，的长老一起去他家提亲，结果没有成功，他请他们教会的牧师出来，没有成功哈，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过一句话，我听人家说，如果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受到家里面越大的反对，将来他们的婚姻就会越幸福，因为他们的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最后才成功，他们会特别珍惜别人的幸福。这就是延迟得到满足啊！如果一切都很顺利，成功那么容易就得到，你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你就得到了，他们会觉得不可能没有。我们要学习延迟得到满足。同样的，一个人他不用辛苦的工作，今天出去花五十块去买一张彩券，结果很不小心就中了5000万、6000万，你觉得这个人很幸福吗？不，他一点都不幸福。国外统计，7年就花光光了，7年花光光，7年又没有好好工作，最后这一辈子就是穷途潦倒。所以，还是说，大家不要买彩券。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 弟兄姐妹，学习是延迟得到满足，学习在要得到满足之前，付上代价，付上时间，付上祷告，你会觉得这是更好的。我们也要学会分辨什么是不行，什么是还不行。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答案不是不行啊，但是我们就觉得这是不行，上帝跟我们说还不行，还不行就是让我们在等候，让我们在等待。如果我们长得够大，我们就会去分辨什么是不行，什么是还不行。小孩子看到了一样东西就跟爸爸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爸爸跟他说不行，这不行。好 OK， 可是如果小孩子看到这样东西，他跟爸爸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爸爸跟他说还不行。你觉得小孩子听得懂吗？听不太懂。可是一个大人他听得懂吗？他去分辨不行和还不行的差别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分辨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上帝说不行的，什么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说还不行的。当我们学会这样分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越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就越懂得等候上帝。好，第二个我们要讲到，如果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学会忍耐，你要学会有幽默感。幽默感就是学会笑看我们自己的环境，然后你能够学习在你的困境当中能够很幽默的来看你自己。虽然讲比较听不懂，我举个例子，有一年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们学校当天跟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一起去日月潭，我忘记为什么去日月潭，可是我们一起去日月潭，我就跟我们的另外一个同学，他现在是牧师，东教路教会的牧师，我们两个人就来到日月潭旁边了，所有人都还在后面，我们就跑得很前面了。结果我那双鞋子因为穿了五年了，穿到大学时代，穿到现在里面底都是平的，就站在那个日月潭旁边嘛，这个我就滑下去了。我还跟我同学在喷口号，要小心，讲完就掉下去了，就掉到日月潭里面了。后面的人说：“他是真的打击啊！”结果真的要掉到日月潭里面去了，后面我们在那个咚就跑过来了，就掉到潭里面去了。我那个同学掉头就跑掉了，都是可怜没有救我。我这一个人从那个很冰冷很冰冷的那个日月潭里面爬上来，你知道吗？当时真的很小，我应该说些什么话呢？说什么呢？我想，然后跟他们说啊，我真笨了，我不小心了，我不小心就滑下去了。我说跟他们，我就想说不行，这样讲一点都不好笑。我就用一个很专业、很权威的口吻跟他说：经过我的实际验证，日月潭的湖水只有十二度。很多人听完了之后，很多人听完之后，不断的有人来问我说：哎，你刚才是真的想要知道日月潭的潭水几度才跳下去的吗？我就觉得很好笑，你会这样做吗？弟兄姐妹，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尴尬。所以圣经刚刚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除非我们心中能够常常有那样的幽默，常常靠圣灵里面得着喜乐，我们学会笑看我们自己的困境，我们就能够面对更多的困难。第三个，我们要更有耐心，我们要学会爱人。我觉得这点很宝贵。有时候我要想说，其实我不是很可爱哈。可是我老婆她会接纳我很多的缺点。我跟我老婆结婚吵架最严重的一次，我跟她吵架最严重的一次也是一次而已的，只有一次我很累，我想说我不要洗澡，我要睡觉，我不要洗澡，我要睡觉，我就跑去睡觉。你知道我们这里蚊子很多的，我很怕蚊子叮，所以我们家那个二挂蚊帐，所以我老婆就很生气，她不跟我讲话，给她做一件事情，他看我在睡觉，他就把蚊帐掀开，蚊帐掀开，所以睡觉就来惊我。我就看奇怪，怎么会有蚊子啊？我一看，结果蚊帐是被掀开，我就很生气，我就骂他：“那可恶的女人，居然陷害我！”他被我骂，他就很难过，他就打电话给许崇大牧师，那是我们那个婚前辅导的牧师，他就哭给他听了，然后许牧师就跟他说：“哎呀，他很累了啊，你要体谅他一下不要这样子我就想，然后我骂他，可是后来这件事情让我们两个人都学到很好很好的功课，所以我现在每天都会洗澡睡觉了。真的就是至少每天都会洗。保罗在讲到爱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第一句话，他说什么？爱是什么？同学忍耐。如果你没有爱，你就不会；你没有爱，你不爱这个人， 你不让这个人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让你觉得很讨厌，你都没有办法忍受。夫妻之间为什么你看到那么多的小缺点，小缺点东西吃的掉的满地都是，然后衣服也每次洗完澡就乱丢，然后书拿一本就丢一本，东看看到哪里丢在哪里，什么东西都不会收，什么东西都不会整理，袜子也乱丢，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你还能够爱？为什么你还能够忍耐？因为你爱他。如果你不爱他，就不能够忍耐。所以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吧，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要学习有耐心的人，必须去在圣灵里面去更多的去爱别人。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爱那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我们才能够忍耐他在我们身上所做那些不合上帝的事情。比如说书四章二到三节这样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因为我们要合而为一，所以我们要学会彼此忍耐。在我们忍耐当中，我们的心就不会充满那些因为忍耐，在爱当中的忍耐就不会因为强忍自己的那种忍耐，强忍自己的那种忍耐，你会充满苦毒、怨恨。当你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爆发出来，你就会跟他吵架。可是你如果真的在爱里面，你就不会这样。不一样，我们要学会倚靠上帝。一个会倚靠上帝的人，就会发现忍耐不单单只是意志力的表现。忍耐也是圣灵所觉得不易，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我们不用戴着一个面具，你不用一个人在那里面觉得很痛苦。在上帝的忍耐当中，你会学习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到底上帝让这些让我看来很困难、很难过、很痛苦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他要我学习的功课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在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这样问：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种事情？上帝啊，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上帝啊，为什么别人都是成功的，我都是失败的？上帝啊，我明明就每个礼拜都是这样会做礼拜，我那么热心的敬拜你、服侍你，为什么你还要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如果依靠上帝的时候，你问的时候就是这样问：上帝啊，你让这些挫折，你让这些困难，你让这些难过的事情轮到我，你要我学习什么？你要我学习什么？一个失恋的人常常问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这些事情轮到你？”为什么让我们学习在上帝里面换一个口气问上帝：“上帝啊，你要让我在这当中学习到什么？”等待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哈。挪亚等了120年才下雨水，摩西在旷野40年，上帝才让他继续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我们呢，我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彼得他这样写信给他们的当时的人说：“弟兄啊，有一件事情，我不希望你们不忘记，就是只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善恶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人，其实就不是单人。他们在等什么？等耶稣什么时候上来啊？上帝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啊？为什么耶稣还不来？我们现在生活在那种逼迫、患难、苦楚当中啊！”耶稣，你为什么不还不来啊？主的东西说不是单言，乃是主在等候，他在宽容我们。因为上帝不要人一人存留，乃愿人人都存留。上帝没有忘记他的时间，上帝照着他的时间在等待，在进行。我们要讲，他说我们要顺服、顺服，切切的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弟兄姐妹，我们要圣洁、仰望、敬虔，等候神的日子来到。我们要在这当中盼望主所赐的新天新地。弟兄姐妹，你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正直，并且因为我们主长久忍耐所得赐的。你要学习以我们主长久忍耐为得救因。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可能是你每天等公车、等红绿灯、等电梯、跟家人的互动，你要学习忍耐。 有可能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说主啊，求你为我开前面的道路，主啊，求你来显明，你是不是呼召我要去念神学院，主啊，我是不是要跟这个姊妹结婚，你都可以在这个当中学习等候耶和华。圣经跟我们说，当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乏疲乏，行走却不困倦。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就是从神领受能力的人。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一个从神领受能力的人吗？那我们学习耐心等候耶和华。我们一起来唱合一的诗歌，主爱滋润我心。